有一种文字，总是在无声中触碰到你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有一种声音，总是在不觉中触摸到你灵魂最深邃的角落。
文字的魅力，
声音的魅力，
一切都在声之韵经典文学朗诵书院中萌芽成长。
这里有的只是因为喜欢，所以坚持；
这里有的只是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传播经典，
和而不同；
这里有的只是传播、交流、
坚持、
专注、
分享，
用自己的声音激发文字的灵魂。
因为我们都是朗读者，所以我们一直朗读者。
公元2014年5月18日，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声之韵专属有声院刊《朗读者》的第二期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沙琳，我们又见面了。《朗读者》有声院刊呢是双周刊的节目，上一周恰逢母亲节，也是借着院刊的平台组织了活动，为我们的母亲送上了一份祝福。很多人跟我说啊，非常喜欢和支持院刊的节目，因为总是能带来一些惊喜。我想所有的小编听到了这样的鼓励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那么在这里呢，真诚地向每一位准时聆听的各位好朋友们说一声谢谢。接下来呢，还是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近期的新闻。
2014年5月5号20点30分，声之韵高级三期班举行了《安塞腰鼓》《无情与滥情》分组朗诵比赛活动，最终由吴昕老师带领的单号队以2分的优势获胜。
自2014年5月10日开始，每周的同诵文章改为由高级三期班学员推荐。
2014年5月11号20点30分，《朗读者》母亲节特别活动在院刊直播间顺利举办。
2014年5月14日、15日，落草夫子完成了头痛已久的市公开课和区公开课，课程精彩，备受好评。
2014年5月16号晚，预备班举行了第二次班会，并任命了预备班及预谱预诵的班长。
2014年5月16日晚，声之韵朗诵二期班成功举办了朗朗有声诵读比赛，5名优秀学员获奖。近日天气回暖，病菌泛滥，声之韵好多老师和同学不幸染病，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保暖。
2014年5月21号晚8点，声之韵教学部将于学员子频道举行学员大会。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14年5月5号20点30分，声之韵高级三期班举行了《安塞腰鼓》《无情与滥情》分组朗诵比赛活动。活动将三期班学员按学号分为单号队与双号队，分别由吴昕老师与清韵老师带队，两 PK， 要求无情人用滥情方式，滥情人用无情方式演绎文章《安塞腰鼓》，并由寂静山林等5位老师统一打分。最终由吴昕老师带领的单号队以2分的优势赢得了本场比赛。可喜的是，同学们在比赛中都发现了自己的优缺，强化优势，弥补不足，为将来的发展明确方向。
自2014年5月10日开始，每周的同诵文章改为由高级三期班学员推荐。学员按照学号顺序 每周提选一篇文言文，一篇诗歌，一篇散文，一篇合诵，作为下周六的同诵文章。此次同诵推荐文本筛选制度的改革，旨在拓宽同诵文本的推荐渠道，提高学员选文自主性，走进学员内部，让学员朗诵自己喜爱的文章。
2014年5月11号20点30分，由生之韵专属有声院刊朗读者编辑部策划的母亲节特别活动在院刊直播间正式拉开序幕，各班级同学与老师都踊跃报名，积极参与了本次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次活动中播放了来自各班级的感恩母亲录音，更有萌娃送祝福，语言真挚，情感细腻，充分表达了对母亲深刻的爱。此外，欧阳老师放松小子倾情献唱引得众人称赞，小天、吴征、玛丽唯一的合诵更将活动推向了另一个高潮。直至活动结束，现场人员依然情绪高涨，上麦朗诵、唱歌、送祝福，络绎不绝，相信妈妈们一定能感受到我们浓浓的爱意。
2014年5月14日、15日，生之韵工会创始人落草夫子在现实生活中进行了区公开课、市公开课，备受好评。落草夫子并表示，在此后将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会建设与 YY 教学中，努力践行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广大爱好普话朗诵的学员创造更好的平台。
2014年5月16号晚，生之韵朗诵二期班成功举办了朗朗有声朗读比赛。本次比赛特别邀请了生之韵的创始人落草老师和指尖印象文化传媒的董事都成老师作为嘉宾亲临现场，为学员加油打气。比赛精选拔，最终有13名选手入选，由3名老师、2名有班学员组成的评委团现场打分，评选出各类奖项。经过3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小然喜获综合最优奖，不见斩得最美声音奖。飞轩、心若、懒猫分别荣获了最棒感情奖、最佳表达奖、最佳配乐奖。这次比赛旨在提高朗诵二班全体学员的读书热情和朗诵水平，使大家能够通过朗诵的形式传播经典文学作品，用声音传达文字灵魂，用语言二度创造作品。
同样，在2014年5月16日晚，预备班举行了第二次班会，会议在朝阳老师和村姑老师的指导下，选举任命冰凉为预备班总班长，张小花为预普班班长，妞为预送班班长。会后，朝阳老师发表讲话，对预普班的第二次班会进行肯定，予以表扬，并鼓励大家多多交流，踊跃上麦，为普话学习打下坚实基础。最后发一则通知，2014年5月21日晚8点，生之韵教学部将于学员子频道举行学员大会，要求预备班、普话二期班、朗诵二期班、高级三期班全体学员务必到场，各班级班主任与夫子也请准时到场，谢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之韵专属有声院刊《朗读者》。你说我说，一起说，你谈我谈，大家谈，谈朗诵，谈故事，谈人生，学技巧，学风格，学做人。欢迎收听朗诵大家谈。
朗诵大家谈，大家谈朗诵。大家好，我是本次访谈的主持人如意。 上周呢，我们对生之韵的创办和发展历程，以及对洛曹老师对频道创办的宗旨方向进行了一次很正式的采访。我们受到了很多班组的好评和关注，也收到了很多人的一些信息提示。他们跟我说，能不能从生活方面让我们了解一下洛曹老师其他方面的独到之处呢？所以啊，我们今天重新请到了洛曹老师来满足大家的要求和愿望。您好，洛曹老师。
如意好，你这是不是叫生活大揭秘啊？
我们这次采访主要内容呢，就是应生之韵各班成员强烈要求下，想从其他方面对你的生活进入一个深入的了解。想问一下，您现在紧张吗？
有点紧张，好像被人窥视的感觉，但是我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啊。
我们收到了很多同学的一些良策，就是也收到了一些他们想知道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就是洛曹老师，您那天在上课的时候说，有老师被骂哭的经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这件事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这样的啊。我记得还非常清楚，有两次。其实一次是普化，学普化的时候，就是自己这个发声，就是二的发声就一直发不准，然后练了不知道几千遍了，真的就感觉在麦上别人下面给你打字，然后还纠正你，就越纠正越紧张，最后不知所措。还有一次是教我那个读遥远的绝响，这篇文章有些地方我就是读不出感觉来。这篇文章我可以这么说，我读了不下500遍，很多我都会背，但是到现在为止，这其实心里面还有一点点觉得触得慌，每次读这篇文章。但是给我的一个影响呢，其实让我记住一点，就是说任何事情你要想把它做好，真的是要经历很多的坎坷。凡是真正喜欢朗诵的人，那天我们在下面打字还说，都好像经历过这个过程。真喜欢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特别想学好，然后但是有些坎儿，他就是过不去。似乎好像蛮多人都哭过，我真的哭了，真的哭了，就是难受的就不得了，就有的时候想不学了算了，有什么呀？但是最后他还大概跳出去吧，就直接跳房间了，不在这里面了。然后大概自己等了5分钟6分钟，没办法又回去了。
从哭到最后，您自己觉得有质的突破花了多长时间呢？
你说真正有，就是说有所突破，怎么说呢？你说明显的进步很难说啊，中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不停的在练。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正好我是暑假嘛，然后就真的每天早晨2个小时练声，练声母韵母，基本上就没停过啊，没停过。
是这样的，洛老师，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学员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就把这个话题再转回来。说生之韵呢，我们现在成员是越来越壮大了，有实力的学员和老师也越来越多，另外可能还潜在的有一些好的声音。那您是否想到过搭一个平台将这些声音推荐出去吗？
其实有，一直在想做，但是呢，就是因为我的时间不足。我们其实最好的一个平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微信公众平台，现在订阅用户大概是1000多人。就是通过手机，也就是说你只要把这个声音发出去，然后就能够让订阅的人听到。由于我最近一直就是忙嘛，我也没有办法，以前是发我自己的朗读，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让我们这些学员的声音传出去，就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学员的声音，让更多的人知道生之韵，然后逐渐壮大起来。也就是说，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理念里面的传播， 传播什么？不仅传播我们的思想，还要让我们的声音把思想带出去，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一个新发现，因为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现在一些行政部门还有一些企业部门都在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
对呀、
希望这个平台真的能够实现我们这个将声音推荐出去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好的平台。乐乐老师，您的声音这么好听，现实生活中是否因为自己的声音好听有过一些传奇的故事呢？
我能告诉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多少人觉得我声音好听，真的，除了比如说上课的时候，比如说我读书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去朗诵的时候，哎，别人觉得啊，确实不错，听着很有感觉。但是像我现实当中说话的话，其实并没有说特别的让人觉得哦，声音特别悦耳什么的。可能刚毕业的时候还好吧，会有一些学生觉得哎不错啊，哎，主要其实还不是声音的问题，其实主要是教学的问题啊。教学反正比较平时上课，反正还算比较幽默吧。但是你说说你现在年龄大了之后，基本上好像也不去考虑这些吧，反正我都没想过这些，真的。
那您
因为我觉得
时候肯定有很多萌妹子崇拜您吧。
怎么说呢，什么叫崇拜呀，就是好听，觉得好听，就这样，哎，也没有说具体怎么样，是不是啊？嗯，
我可以让你具体一些，比如说我、
就是自己对自己，
就是您面对像我这样的女孩子，龙泽老师，人家都快想死你了，你怎么去面对呢？
我会一笑了之啊。为什么会一笑了之呢？因为我觉得你们都特别小，年龄特别小，你明白吗？一种哎，大人的眼光去看小孩子，
对对对，
所以说你们说这些，我基本上都笑笑，哎，挺可爱的。其实。不是一个人的声音好听，而是一个人怎么样，他用心用情不用情，你说对不对？
对对对，
哎，你用心了用情了，哎，自然就会显得悦耳，他至少比你原来的状态要更好。
那和我们说一说您和您夫人的故事好吗？您看，您都把这个你们俩的漫画都放在头像上了。
这个真没什么好说的呀。我只是觉得，生活嘛，是两个人能够一起慢慢的去过、慢慢的去过。可能年轻的时候呢，追求那种比较热烈的呀，哎，撕心裂肺的爱情啊。但是其实两个人走的时间长了吧，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互相理解。比如说我，你看我很多时候，比如说特别是不值班的时候，我都是很多时候在频道里面啊，在频道里面就是比较理解吧，比较理解。因为他觉得我在这里也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反正带着大家一起读书，对吧？所以说从整个来讲，我的现实来讲，就是说还是比较的自由，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较理解，比较支持，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难很难得的，真的。
那他当时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是他追你还是你追他呢？是怎么追到手的？
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追不追的，知道啊，也没有追，就是
一见钟情是吗？
这个话题怎么说下去呢？其实是这样的，
你们有没有过什么浪漫的举动？就是给我们举一个你认为你们两个最浪漫的事。
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到老。
那您平时都有哪些爱好呢？
爱好就是读书看书。
除了朗诵以外的？
除了朗诵以外的，我能说没有了。
其实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吧，说实话，在当你明确自己人生可能以后会怎么去过的时候，你会专注于一个目标，然后专注于这个目标呢，就会很用心的去投入，而且没有觉得累，哎，就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我觉得你什么什么其他的爱好啊什么的，我觉得在我的生活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或者说，除了现实里面你要工作要去好好去努力之外，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这就是我。
那您认为作为语文老师，是否把朗诵和教学结合在一起，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结合是肯定结合，但是难度很大，因为受现在这个考试的影响，很多时候啊学生是不读书的。所以说其实你们觉得好像，哎，你学生怎么会不会，你上课怎么经常朗诵啊，经常给他们，没有，其实是没有的，只是讲到一些古诗词的时候啊，讲到一些诗歌的时候啊，哎，会给他们做一些示范，让学生去试一试啊，读一读，哎，但是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努力，就是想要在教学当中能够让我们的朗诵能够融合进去，但是说句实话，这个现实的阻力还是比较大，因为毕竟有很多考核呀，哎，成绩呀，这些很现实的因素，所以说有的时候其实真的教学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真的是这样。
你这么多年的教学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历？
特别难忘的就是，其实最难忘的其实就是，第一就是一种情况，就是自己教学的失败，就感觉学生对你的课不感兴趣，或者说对你教授的内容没什么感觉，特别课堂上如果学生不能真正的互动的话，就觉得很沮丧。那么最高兴的事情也就是每次上课觉得，哎，这个课上的特别嗨，哎，这篇课文，哎，和学生一起互动的特别好，讲的也特别有味道，这个时候就比较的开心。因为教师嘛，最主要的还是课堂上，真的。
那骆驼老师，您现在我们将近尾声的时候，有没有对我们院刊这些听众想说的话？
最想说的话就是，我们是来读书的，认认真真读下去，收获不在朗诵水平的提高，而真正在于自我修养的一个增长，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还有就是坚持下去。
说得好。那么非常感谢骆驼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从骆驼老师采访中呢，又一次获益良多，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骆驼老师的辛勤耕耘。那祝老师在工作方面顺利，家庭方面事事如意，那也祝我们的生之韵院刊甚至我们生之韵频道越办越好，感谢您
的
配合。
好的
好的，再见。
那就这样啊，再见。
最后送上的是本次访谈的花絮，河南话版的绕口令。
您在河南出生，应该没有忘了家乡话
吧？咱们老乡呗。
对，老乡是这样的。
那我家乡话说的好
了
很。
家乡话说了好了很是吧？其实我也是河南人，这个河南人纯正菜，你知道吗？
对，那必须的。
对他们就除了一个这个。就是绕口令让您说，用河南话说，就是在那个煤油菜坊，你之前我试过，但是我觉得我有河南话说不了这个绕口令，所以说这个您啊，就是所以说您看好您这个，我先给你打个节拍啊 ，1 2 3 go。
山前有个催促推，山后有个催推促，两人山前来比推，不知是催促推比催推促的推促，还是催推促比催促推的推促。
哎，你别说你别说你这个第一次读比我第一次读的好的太多了，我这个到后面就成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了，你知道吗？
我问我们河南话还是熟着熟着比较方便，
河南话
一般河南话不会出问题。
在这里反映生活，在这里体悟人生，在这里诵读心情，这里是原创天地。本期推荐的文章是《有没有一首诗》，作者翠儿，朗读者清韵。
有没有一首诗，无帆无桨，亦能摆渡流年？有没有一种情谊，无姓无名，亦能相依相惜？如星光与星光的对峙，不必仰望，无意侵占彼此之间的缝隙。如敞开的心扉，如一段留白，在恨水之上的忘川。如花叶的间隔，如柔软慈悲的心肠。如我在一滴墨迹里反复翻新收拢这子叶，这年轮里的断章残句。只要轻轻地向你，便没有不可逾越的沟壑与天涯。只要轻轻地向你，便没有不可逾越的沟壑与天涯。
在生之韵，我们读万卷书，可是往往由于现实生活的牵绊，无法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幸的是，我们不缺好声音，在今后的日子里，让我们跟着生之韵的好声音，带上你的耳朵，放飞你的心情，开启我们的生之韵之旅。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是古都之旅的第一站，有菊花名城之称的七朝古都开封。
开封市是位于河南省豫东大平原的地级市，历史上曾用名有 大梁、汴州、东京、汴京，是世界上唯一一座长市中轴线从未变动的都城。城洛城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地处中原腹地黄河之滨，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夏、商、魏、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都曾定都于此，素有七朝都会之称。据考古学家证实，开封因黄河河床高出地表太多，屡次决堤被淹，屡建屡淹，屡淹屡建，至今有五座古城池深埋地下，可谓墙叠墙，城落城。开封是《清明上河图》的原创地，有“东京梦华”之美誉。市区分布着包公湖、龙庭湖、西北湖、铁塔湖、阳光湖等诸多湖泊，水域面积达145公顷，占老城区面积的1/4，是著名的北方水城，享有“一城宋韵，半城水”的盛誉。
马上就由我们的客座导游骆颖老师带领我们进入清明上河园，来领略一下古都汴京千年繁华的盛景。
好的，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清明上河园。清明上河园呢，就是按照这个1:1的比例，把这个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代表作，堪称中华民族艺术之瑰宝的《清明上河图》真实的再现。这么一个大型的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清明上河园呢，占地面积有500多亩，其中呢水面就有150多亩，运用大小古船50余艘，像这个各种的宋式房屋有400多间，形成了中原地区呢最大的一个宋代古建筑群。对了，在这儿我要还要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忘记在入口处拿游园秘籍，因为非常的有必要。园里为游客准备的有非常丰富的杂技表演，像这个有气功喷火、斗鸡、岳飞枪挑小梁王等等。大家呢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表演，合理规划你的游程。
那老师啊，您看啊，今天呢天气特别好，我觉得呢是非常适合出游的。那么是不是到开封来就是这个季节比较好呢？还是其他时候来也挺好的呢？
就现在来就比较好啊，正好是4-5月份降水量比较少的时候，温度也比较适合出游，你就能感受到这个清明文化节的丰富的民族文化。还有啊，9到10月份也比较适合。这个期间呢，降水量比较适中，这个天气呢也比较温和，不冷又不热的。10月底呢，还有中国的开封菊花文化节也在是这时候开幕。游客还可以欣赏到这个菊花千姿百态的菊花，畅游古都感觉就像那个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就是那个情景，满城橘黄色。特别壮观。在这儿呢，我还得向大家推荐是咱们大宋东京梦华的一个实景演出，也是非常不错的。喜欢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啊！下次你再来的时候，也可以在9月10份你再来一趟，那时候，一定不会让你遗憾的。
呀，那看样子我是选对了时间来玩这个开封啊。老师啊，我玩这个清明上河园，这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感觉它，我以前呢也在那个杭州玩过宋城，我感觉啊，就是清明上河园里面所有的服务人员他都是穿着那个宋朝的服饰嘛，让我很有这种穿越的感觉，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啊，就感觉我说不定在游园的时候就能看到岳飞杨六郎什么的，我感觉特别棒啊，那个带给我的感受。 老师，你看啊，开封呢是我们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那么我们开封城现在还有保留的很完整的那个古建筑吗？
那当然有啊，虽然呢这个开封啊被淹了很多次，是一次被淹，一次又重建，但是这个古建筑啊还是留下那么几座的，但是大部分都被淹了啊。接下来我可以带你去看看这个禹王台遗址上建的那个佛塔。
佛塔它建于北宋，是开封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塔高36米，六角形，结构独特，在三层大塔上面还有一个六层小塔，塔身用不同的嘉釉灰色方砖砌成，每块砖上均雕有佛像，有释迦牟尼、文殊、普贤、观音、罗汉，雕工精细，形象鲜明。在塔内各层的墙壁和灯道上还镶嵌着琳琅满目的宋代石刻题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宋代书法家赵安仁的楷书。
老师您看啊，我们呢也走了一天了，游玩了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开封的古建筑。来开封之前啊，我其实有在网上做攻略，听说开封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吃的，然后夜市也多，你看走了那么久也挺饿的，要不哎，您给我介绍介绍这边有什么特色的好吃的呀？
好啊，确实是啊，这个比方说这个开封的小龙灌汤包啊，有百年的历史了，皮儿薄馅儿大啊，灌汤流油，你提起来呢就像个灯笼一样，你放下去就像一朵菊花，哎，特别漂亮，你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吃起来也特别的好吃，我就比较喜欢好吃这个。还有比如这个像马玉兴的一个筒子鸡啊，体型浑圆又完美，颜色呢是鹅黄色，油润光亮，吃起来而且又不腻，咸香嫩脆，哎，特别好吃。还有比如这个三鲜莲花酥，哎，这个形状就跟一朵莲花似的，也是特别漂亮的，那味道也特别芳香，哎，酥松可口，是开封著名传统的糕点。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比如这个鲤鱼背面、双马火烧、黄焖鱼、红薯泥、五香兔肉，还有这个花生糕。花生糕也是比较有名的，还有这个开封陶瓷堡、菊花火锅，还有那个芝麻池中制了、荠菜肉了，哎呀，种类太多了，简直就是你们这些吃货的天堂啊！好吃的太多了。
哎呀，我听得口水都流出来了。老师，吃货也是有追求的，你知道吗？所以呢，哎，老师，你还在等什么呢？快点带我去吃吧。
嗯，今天呢，咱们就去那个。西子夜市吃，可以说开封比较著名的夜市，像鼓楼夜市、西子夜市、五一夜市。今天咱就去西子夜市吃。这个主食呢，就推荐你吃这个啊，可能是史上最美味的手擀面。像天凉的时候啊，吃汤面条；天热的时候吃捞面条，特别劲道。比方说有白面的、有杂面的，还有白面加杂面的。都特别好吃，特别劲道啊！我自己呢是比较喜欢吃捞面条的啊，面条里还夹杂了些芝麻叶，弄点芝麻酱啊，尤其是夏季啊，天热的吃捞面条啊，特别好啊，弄蒜汁啊，弄点芝麻酱啊，别提多美味了。
您看啊，我是个妹子嘛，那个妹子们呢都喜欢吃甜品啊，这边那个开封有没有什么特色甜品？有，要特色哦，陆云老师。
这个必须有啊。哎，我跟你说，这个据说啊，西四广场的荣记杏仁茶，哎，吃过的都会念念不忘。这个杏仁茶呢，就是以杏仁啊、江米啊、白糖，还有这个清水，经过这个制浆啊， 锅煮，这么弄成的。你吃的时候上面再撒点山楂糕啊，等等的甜品。汤汁看上去就是一种乳白色，还有种那个杏仁的香味儿。跟在过去的时候，都是那些挑担的人在晚上沿着街敲着锣去买。现在都是不让挑担，不让这个挑着担买了，都是摆个摊或者专门的一个店，特别好吃。你吃的时候呢，还有一定要搅匀着吃啊，不然都会有点苦。
吃饱了喝足了，我们的游程呢也将告一段落了。谢谢我们的洛云老师啊，带领我们既看了美景，又品尝了我们的美食。古都开封啊，虽然我很舍不得说再见，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说再见了。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由生之韵导师带来的朗诵小技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十年。我常常会被人问啊，为什么你对文章的情感把握那么到位？一个人一种看法。关于这篇文章，文章呢是属于你自己的，虽然是作者写出来的啊，如果说你想诠释出作者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的话，你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人都会去分析大背景、大条件等等一些物质上或者是当时时代的一些情况导致作者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啊。那么我们抛开这些东西不去管它，把自己放在文章里面，怎么才能把这篇文章表现得更好一些啊？其实你需要是多读多看多了解，把作者在文章里面写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啊每一段词啊，你都要分析透彻才可以。其实如果说你认为分析的这个过程比较枯燥比较乏味的话，那么你不妨试着和这篇文章谈一场恋爱。恋爱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你喜欢他的时候，你非常想天天能够看到他，你会想他现在在干什么啊，也会想他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得到我的关注吗还是什么。所以呢，如果说把文章当成你的恋人的话，你会试着更深层次的去了解他。你可以试着这样去做一下，把文章当成你的恋人，认真的去对待他，不要操之过急，慢慢来。读书呢就是这样，读一遍不会有什么成果，两遍三遍读得太少，所以呢要多读，试着更深层次的去了解他，就好像谈恋爱一样。朗读者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今天是我们朗读者生之韵有声院刊第二刊的开播，那在这里呢，我祝愿咱们生之韵有声院刊一直像光一样温暖青春年华，引领迷茫的人们找到希望和方向，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和成绩。
希望朗读者有声院刊能够见证我们对朗读的热爱，然后我们所有的三七班朗诵班还有所有热爱朗诵热爱文章的朋友都能够在生之韵越来越好的成长。谢谢。
今天是我们朗读者生之韵有声院刊第二刊的现场直播，首先我祝愿我们的朗读者可以不断的完善，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创新。其次衷心的祝愿 我们生之韵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位家人都能够真正的去开心诵读，快乐成长。
在这里呢，我祝愿咱们生之韵越办越红火，能够把更多的朗诵爱好者吸引过来，让朗诵爱好者们有一个更好的交流平台。同时也祝愿我们朗诵二班的全体同学能够在这里开心学习，快乐成长。
高级三七班如意，我希望朗读者有声院刊越办越好，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沙林的工作。
大家晚上好，我是三七的心扉，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聆听了朗读者第二期，我是带上简单的祝福，希望我们的朗读者越办越好。
祝院刊越办越好，天天有惊喜，期期有创意啊。
今天是生之韵有朗读者开播第二期，在此呢，我是希望每个来到这里的小伙伴都能够在这里有所休憩，在这里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属，在这里能够过得开心，在这里能够放下一天的疲惫，和文章谈一场唯美的恋爱。
我没有能力帮你做很多事，但是我打心底支持你，谢谢你。今天是第二期，我想会越办越好。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玉普班的张小花。哎，我看我们玉普班好像没有什么人上麦，所以我偷偷的代表一下啊，祝愿我们这个院刊啊活动越办越好。同时呢，我可以打个小广告吗？如果大家就是普话不好的呀，可以来我们玉普班报名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我们大家庭里一块学习。
今天是朗读者有声院刊第二期，沙岭班长非常的辛苦，今天的节目也很有意思，希望这个院刊能够继续热闹红火的办下去，也希望咱们生之韵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壮大，大家都来这里玩得很开心。
我是高级三七班的也许啊，我代表我们班祝福朗读者越办越好。我们三七班一个口号，来啊！我是高级三七班也许，
我是高级三七班如意，
我是高级三七班陶家小白，
我是高级三七落字生香，
我是高级三七心扉。
我们班级口号是
坚
持
梦
想，
一路
同行。
我们都是朗读者，我们一直朗读着。感谢聆听本期节目，如果您对朗诵感兴趣，可以加入生之韵经典文学朗诵书院交流学习 YYID 8664，并关注每周日晚20:30的朗读者节目。当然，如果你愿意成为我们的一员，可以加入 YY 招聘群12138108。那么下一期的节目，沙林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预告，也就是2周之后的6月1日，一个特殊的日子。更特殊的是，它将由我们普化班的同学来负责承办，敬请期待。我是沙林，代表朗读者编辑部全体同仁，感谢您的聆听。
最后为您送上的是朗读者编辑部特别翻制的歌曲《落花时节又逢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时节又逢君，抚琴下步步行，江南风光柔，可惜不见一景。去年海棠雨点听，弦绝拨动之路径，两小影，两小影现影。
落花时节又逢君，容颜旧风花心，如今远风至今当无意。海棠雨点睛，长袖当空凤凰心，深思柳，深思柳过情。
原来是落草夫子，当初在生之韵大厅的一送河床，小女子至今记忆犹深。
与吴昕老师一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把鸟儿都引过来相比，我可不敢当大家儿子。
夫子在朗诵上的造诣，小女子可是望尘莫及。
我们今天只谈毅力，不说其他。
小女子先献歌。
下去，海棠花雨落向西，海棠花酒菊。
落花时节又逢迎，当为一明一曲，为一解今夏无心，情无何名。人生难得一知己，知己难得才珍惜，走一曲，走一曲远行。
落草夫子，这下一路你要去哪儿？
到处走走看看，先去玉门关外看看，我一直想见一见塞外的风光。朗诵的时候总是读不出那一种味道。
莫愁前路无知己，且记今朝酒一杯。落草夫子，干。
干。
燕子绝，拨动江南几处弦，落向西，海棠依旧明年聚。
长袖无情月，轻声叹，轻声叹，轻声叹，轻声叹，月。